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在27年的修炼中，我无数次的跌倒再爬起，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在看护着我，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大约半年前的一天，师父给我展示了一段梦境，这个梦清晰真实。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地方，接留在那里等待我的孩子。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4-5岁的小女孩，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肮脏黢黑，一言不发。这就是我要找的孩子。我把她抱在怀里，用一盆清水把她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瞬间小女孩变得干干净净，白白胖胖，而且张口说话了。我给她换上浅蓝色的衣服，领着她走了。阳光下，我俩投下长长的身影。这段梦让我感慨万千，那个孩子就是我呀。师父用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了师父救度我的不易。我知道师父在催我精进，让我战胜挫折，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我虽然不够精进，距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此刻我参加长春第7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历历在目，那10天的日日夜夜好像就在昨天。1994年4月29号清晨，我和一位同修乘车到了师父的家乡长春。春光中的长春干净如洗，风光如画，如世外桃源。众多的长春法轮功学员在车站接送着全国各地的学员。长春学员真诚、无私、善良，让我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当时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师父讲法的内容，但就是感觉很好，我的心情舒畅，阵阵暖流在身体里流淌。当场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指挥全体学员跺脚。师父大概的意思是，你们的病好了，尤其心脏病从今以后好了。我从小饱受多种疾病的困扰，尤其是风湿性心脏病令我难熬。从此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我走出礼堂后身轻如燕，被巨大的能量牵引着，总有往起拔腾空的感觉。当天晚上我刚躺下，双眼微闭没睡着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我整个身体被巨大的力量冲击着，置身于浩瀚的宇宙当中，身体被能量强烈地吸引着，在宇宙中飞行穿行，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吉林大学的林荫路上走着，我看到了师父。师父从我们学员身边静静地走过，师父步履轻盈，高大的身材笔直，身着灰格西装。我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师父。第二天因为停电，我们在礼堂外集体练前一天学的第一套功法，记得共练了8遍。我当时穿着高跟鞋，我就扔掉鞋子，光着脚，随着师父的口令一遍一遍地练呀练，就像一个天真的幼童，快乐幸福。师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给我们讲法，我坐在后面都听得格外清楚，师父的声音洪亮，声声入耳。师父每天都不辞辛苦， 提前很长时间来到礼堂外面，处理来自各地的好多事情。当时师父走到哪儿，我们就跟随到哪儿。大家簇拥着师父，师父总是对我们面带微笑。我还亲眼看见师父给长春一位老年学员治病，说是治病，其实师父就是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坐轮椅的老年学员就站起来了，能走了。师父还跟他合影留念。众多学员见证了这一幕，我是最近距离的见证者。这位老年学员在礼堂外一圈一圈地走，高兴得像个孩子。最后，这位老年学员又自己登上台阶走进了礼堂。这一切我全程看到了，当时吉林大学明放宫里沸腾了。我看见一批一批的学员跟师父合影，我羡慕极了，就写了一张条子递上去，请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师父讲完法，工作人员马上用扩音器通知，来自某某省某某地区的学员留下。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地区的几位学员在明放宫礼堂的外台阶站好，等待师父。不一会儿，师父来了。师父微笑着看了看每位学员，然后站在前排中间与我们合影留念。师父在百忙中满足了我们的心愿，给我们留下了珍贵永恒的瞬间，鼓励着我精进实修。我们借住在学员的亲戚家，这位学员家有个亲戚也住在他家，正在医科大学就医，整天头痛很痛苦。经劝说，这位亲戚也去听了师父讲法。神奇的是，无论他平时怎么难受，只要他去听师父讲法，往吉林大学方向一走，身体立刻就不疼了。后来他的丈夫儿子也都成了师父的弟子。后几天我们白天听师父讲法，晚上我们提笔写自己的修炼体会。师父多次鼓励我们都要写，并说每个人的体会师父都会看。我虽然对大法还没有太高的认识，但总觉得有很多话要给师父说。我明白，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我流着眼泪，写下了我粗浅又真实的修炼体会，我把体会交给了师父。离开长春回家不久，我消了一次业，我身上长了很多脓包，100天后痊愈了。师父怕我过不好这一关，点悟我这是在偿还我欠下的一条人命，用这种方式还了。痊愈后，我在梦境中看到一条大道上铺了很长一段荆条，长着长长的刺。我赤脚从荆条上跑过去，在师父的帮助下，我闯过了这一关。弟子永远感恩师父的一路引领看护。回到家乡后，我们几个学员遵照师父的嘱托，弘扬大法，走出户外练功，自制条幅弘法。大法人传人，心传心，伟大的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盛传，众多弟子相继入道得法。虽然经历了22年的迫害，但是我们以法为师，坚定地信师信法，同修们形成整体，放下生死，用各种方式传递真相，救度众生，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一起学法交流，互助互勉，风雨同行。再次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给了我永生。感恩师父让我的生命找到了归途。我懂得了向内找，懂得了为别人着想，懂得了善良、谦卑、忍让。我要真诚地践行师父给我的法轮大法。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三次参加李洪志师父广州亲授班的经历，作者广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3号。师父5次到广州传功讲法，扬成生辉，
我参加了三次师父的亲授学习班，亲耳聆听师父讲法，师父的慈悲容貌、谆谆教诲永铭我心，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从没有动摇过我对大法的正信。参加广州第三期班，1994年1月6日，广州市总工会礼堂举办第三期法轮功面授班，我参加了。参加面授班前，我曾练过气功，听过多次气功讲座，后来觉得气功讲座讲的都差不多，好像到一定程度就比较飘渺，但那些气功师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就不想练了，转为练习武术。师父举办第三期广州法轮功面授班时，一位大姐和几位朋友都来劝我。一位老学员说，他参加学习班时天目就打开了，看到法轮转，他非常激动，也许是缘分已经到了吧。我告诉他们，我已经看到气功杂志登的师父照片和简介了，我决定去参加班。开班第一天，我骑自行车来到市总工会礼堂，门口已有不少学员在陆陆续续走进礼堂。礼堂大门旁边，北京研究会的同修在授法轮功书籍和师父法相。这时师父刚好走过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我很惊讶，当时我27岁，但见师父长得比我还年轻，很慈祥，我就觉得师父功夫非常高，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要跟着师父。师父在讲台上坐下开始讲课，我看到师父的年龄变得又像40多岁的年纪。师父讲法时不用讲稿，从修炼的最低层气功讲起，由浅入深地把高层法理阐述出来，讲明了修炼就是修人的心性。当时我觉得师父讲的故事很好听，很舒服。听课时，头顶有个大风车一样的轮子在急速地旋转，呼呼地响，我用手摸了摸头顶，可摸不到轮子。这时又有两个风扇从头顶直冲到两脚底下旋转，手掌处又有两个风扇，小腹有一个如碗口粗的东西均匀地转，当时不知道是法轮。坐在身旁的一位老阿姨问我看到法轮没有，我说没有啊。她告诉我看到师父头顶有一根巨大的光柱，到处是法轮。第一堂课结束时，我感到整个人都空了，人世间的执着、情、名、利，甚至下课时学员们说话等嘈杂声都与我无关了，整个空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一切的一切离我是那么的遥远。我久久地站着，此时我为什么来到人世间，到底活着为了什么，冥冥中等待着什么，这些从很小很小就有过的无数念头都涌起来，又都没有了，思想好像承载不了物质，一切都是空的。回家的路上，我骑自行车从来未有过的轻松，两条腿像自动一样，后面像有股力在推，身体里的强大能量机制沿大周天像带状的运转，一点都不觉得累，上通宵晚班都感觉法轮在旋转，也不觉得困。第二天接着去听师父讲法，整个学习班都是这样，感觉这个功太神奇了。下课时有一个好奇的学员，师父往后台走时他也跟着去，一会儿他跑回来跟站在我旁边的学员讲，奇怪，我一直跟在老师身后，一进后台就不见了，真神奇。当我走出礼堂正门时，看见很多学员围着师父，请师父在法轮功书上签名，我也拿着书想凑过去。这时有学员讲，你看这些人真执着，围着老师签名。我一听，是啊，不能这样执着，就打消了签名的念头。回到单位上班时，有个流浪汉很不讲道理，打了我一棍子，我面带笑容没有还手，因为刚刚上课时师父讲了，练功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明白了，人与人发生矛盾都是业力轮报。我们单位的同事看见了，觉得不可思议，昔日我打架练拳，现在竟然打不还手。参加师父第三期面授班，我懂得了修炼最起码要做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 参加广州第四期班。1994年7月，师父到广州举办第四期面授班。师父来广州时先住华苑宾馆，我和一个学员把大法资料运到宾馆时已经是中午了，大家都没吃饭，我们就提议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请师父下到餐厅吃饭。打通电话后，师父说不来了，叫我们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吃。当我们上好菜时，师父来了，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刚好我坐在师父身旁，我赶快把一碗饭盛给师父。师父招呼我们完了之后，就和我们一起吃饭。吃完后，师父先回去了。广州第四期班场地是军区礼堂，约有1000人参加。我参与在礼堂大厅授中国法轮功等资料。师父在这期班的讲法我感受非常深刻。第三期班师父以气功的形式讲法，讲了很多佛教故事。这次就不同了，师父一开始就讲真正往高层次带人是来渡人的，是系统的讲法。第四期班10堂课结束了，在学员们依依不舍地陆陆续续离开礼堂时，负责的学员把我们10几个同修叫到讲台下。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宣布广州辅导站正式成立。师父勉励我们做好辅导工作。晚上，广州同修在火车站附近的川粤菜馆请师父吃饭，然后送师父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去坐火车。站台上，我们默默地站在师父旁边，感觉很幸福，好像想不起来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感到喜悦、开心。师父上火车后，隔着窗户站着，向我们挥手。参加广州第五期班。广州第五期面授班由广东省气功协会主办，他们一边邀请一边租场馆。因为当时法轮功发展非常迅猛，很多长期吃药的药篓子学功以后身体健康，人人都在做好人，所以省气功协会很想广州法轮功辅导站挂靠他们。师父临时出来举办广州第五期班，全国大量学员涌向广州。广州辅导站组织了几个接待组，协助售票和办班事宜。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几乎都被学员包下来了。师父来广州的第二天，到招待所看望工作人员。由于这是大陆最后一次讲法班，很多买不到票的学员都来了，连体育馆的球场地板都坐满了，已超过5000人，外面还有许多学员进不来，怎么办呢？负责的学员与体育馆协商，体育馆决定把武术馆借给我们，现场直播师父讲法。1994年12月21日开班，各地辅导站的老学员纷纷做出表率，把珍贵的座位尽量让给未参加过班的学员，自己到武术馆看直播讲法。师父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到外面来看学员。在讲法班前区坐第二排的4个年轻人被另外空间的附体操控着，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又哭又被附体往下拖又折腾。我怕他们捣乱，师父进场时马上告诉了师父。师父满脸笑容说，我知道了，就大步走向讲台。我还是不放心，把研究会的学员叫过来。他看了他们一会儿，其中有一个青年人缓过一点劲儿，向我们挥了挥手。后来本地负责的学员知道这个事，特地把一位老公安学员安排坐在4个小青年身边。到师父讲法的第三天，这4个年轻人的附体被清除掉了，整个人恢复正常状态，和其他学员一样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课了。这是我亲眼见到师父为学员清理附体。一天上午，本地负责的学员带着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到胡天宾馆师父住的地方请师父喝早茶，这是广州人的习惯。学员上去后见到师父，师父已经泡好了方便面，师父说不下来了，叫我们上去。当师父在最后一堂课回答完问题后，全国各地的学员开始向师父赠送美丽的鲜花锦旗，场面壮观感人，掌声雷动。师父打了很多手印，学员们依依不舍地站着不愿离开，看着师父远去的背影，眼睛都模糊了。 师父在学员簇拥下进入候机厅，师父高大慈悲，与众不同的形象，站岗的武警都感到惊奇，连广州军区的高官都来送行，这一定是大人物了。在候机厅等取登机牌的学员一看见师父，赶紧跑过来与师父拍照，闪光灯足足闪了好几分钟，最后师父说不能照了才停下来。我和另一位学员站在远远的一旁，不想打搅师父。师父走到我们面前说辛苦了。听了师父这句话，我觉得喉咙哽咽，不知说什么好，傻乎乎地站着，一句话都不会讲，只能目送着师父进入登机楼。师父不断地回头向我们挥手。风风雨雨16年，我从不懂修炼，只觉得开始很开心，到通过不断学法升华到理性认识大法，开始逐渐明白了修炼的内涵。每当想起师父在广州传法的日子，我都会热泪盈眶，难表的师恩，珍贵的回忆，弟子无以为报，唯有精进不懈，不负恩师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94年师父在广州的传法班，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6日。修炼之前的我是个药罐子，从头到脚五脏六腑都是病，我的乳房就像麻袋里装满了石块，呼吸就像棉球阻塞了气管，左脑后常年累月胀痛，腰椎间盘突出，肾下垂，皮肤周期性奇痒无比，小便带血，手脚经常有像碰伤的青块，鼻子经常流血，每天低烧，满脸通红，满脸黑斑，连鼻子尖都是黑的。说了这么多病，还没有说完我身上所有的病。想要治好病，连想都不敢想，除非神仙下凡，否则我就甭想有个健康的身体。但是我一直有种预感，说不定哪天真有神仙下凡治好我的病。也不知道从何而来的信心，总感觉曙光在前头。可是眼前身上有10多种病时刻威胁着我，不想就此拖累家人，于是向丈夫提出分手。丈夫求之不得，他很快就组建了新的家庭。师父在《红银二神路难》中说，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1993年12月的一天，我有幸得到了一本法轮功。1994年元月6日，我去参加了师父在广州的9天传法传功班。那2天，几千人从全国4面8方来到广州。有个学员说，他是从8000多里外闻讯而来的。师父是否真会来广州啊？他还很担心，他抱着一种不找到师父就不罢休的那种意志，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路坐火车，换轮船，又搭飞机，赶到广州。当得到师父传法班的入场券时，他激动得泪流满面，终于能见到师父了。他幸运地提前见到了师父，这是他亲自给参加师父传法班的同修讲的。那几天，广州本地的同修，凡是有交通工具的，都默默帮助接送外地来的学员。当我们正要开始问路时，一位开摩托车的男青年停在我们面前问，是不是来参加李老师的传法班的？我们应声答道，对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们的，你们别急，我先将你们当中的2位送到你们休息的地方，返回来再接其他人， 好吗？当他知道了我们的住宿地点后，说，你们住的地方离越秀公园没多远。就这样，没费任何心，就到了住宿地。我们非常感动，这素不相识的同修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他那无私的境界和行为也给我们新学员起到了表率作用，同时也体现出大法弟子的确素质高。师父把伟大的佛法送到门上来了，人人喜洋洋，感到那时的广州市一片祥和美好，连气候都是风和日丽，更显蓝天白云的美。师父在红吟《圆规圣果》中讲，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为了早点见到师父，还未到开课时间，大家都早早地来到会场等候师父。当师父准时走入会场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4000多人眼含热泪，齐刷刷地看着师父。师父开始讲法了，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师父的讲法，生怕落下师父讲的哪个字哪句话。师父讲法中用浅白的语言讲述着高深的法理，为使学员听得懂，师父还会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做说明，有时还会插入小故事，很是动听，使学员如身临其境，时而从内心发出阵阵的笑声，时而不禁热烈鼓掌。师父讲课真是越听越想听，师父就是想让我们在这9天的听法中有个大丰收。是啊，机会太难得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机缘不可失。当在传法班上听到师父这句话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师父告诉我们的都是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也从未在任何书中看到过的。从师父的讲法和不断的阅读转法轮，我才逐渐理解了师父讲给我们的是庞大的宇宙的法，是一部上天的天梯。师父为弟子消业去病，师父告诉我们，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滚滚的业力，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再往前送。没有师父的承受和付出，我们根本无法修炼，也没有资格修炼。学员们边听边流泪。参加师父广州传法班时，正是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时候，之前80块钱一贴的膏药贴了好几贴，草药也服了，却一点儿也不见好。那时我的月工资才几十元，我根本治不起这个病。听了师父讲法，明白了，原来这个所谓的病痛是我的业力造成的，是我自己应该承受的。我明白了，那个握在人体内的小灵体怎么能被贴在皮肤上的膏药制服和杀死呢？师父也讲了西医、中医和气功治病是怎么一回事，告诉我们修大法师父如何给弟子消业的法理，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我懂得了，一切病、一切痛苦都是业力造成的，而业力又是今生或前世自己损人利己、做了损德的事造成的，所以一定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个道德高尚的人，矛盾面前找自己的不足，善待他人，理解别人。师父给大家讲了病的来源和修大法去病的原理后，在传法班上就给大家清理身体，我身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毛病，师父都给我拿掉了。师父言传身教。一天快到上课的时间了，大家都在大厅等待师父来讲法，外面只有服务的学员了。师父来了， 发现自行车停车场倒了一地的自行车，就过去将一辆一辆的自行车都扶了起来。有个学员来晚了，看到有位高个子男士在整理自行车，以为那是一位服务人士，只管自己慢慢悠悠地往讲堂走。当他刚一进会场，全场大法弟子就都站起来热烈鼓掌。他不明白这么多人不但热烈鼓掌，而且还非常激动，所有的眼睛都朝向他。这学员既感到莫名其妙又很惊慌，恐慌中一回头，哎呀，师父就在他身后边。他后悔莫及，自己居然敢走在师父前面而没礼让师父，自己手上还提着一个饭碗。此时他才恍然大悟，刚才在外面把一辆辆自行车扶起来放好的是师父啊。师父分分秒秒都在对众生言传身教。看到在那种场合，师父都没有快步超过前面那位学员，而是脚步很轻地走在学员后面。这学员是谁呢？就是我。我平时没礼貌，在各种场合就从不知道让人，有事儿没事儿还会直往前冲。至今想起来，我依然为自己心性太差而不安。师父的宏大慈悲，弟子铭刻心中，成为弟子精进的永恒的巨大动力。传法班上，师父在往高层次上带学员，学员的心性也在直线上升，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学员们从开始争先恐后的往礼堂涌动，到后来都是相互谦让，井然有序的进出会场。有的同修把自己的位置主动让给别人，自己则坐到最后面的位子上。手头富裕的学员还尽可能帮助没钱的同修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学员们都学会了主动为他人付出，先他后我。师父在讲法前都会告诉大家，学员捡到的东西都放在主席台上，有丢失东西的人在师父讲法后到台上去认领。传法班过去20多年了，我依然经常回忆起参加师父最后一场传法班的感人情景，也一直在用师父的讲法激励自己，在修炼路上精进再精进。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